大家好，我是田一苗。自从古典音乐很难吗开播以来，我收到了630多条评论，其中有一条令我印象非常深刻，是一位马拉松的跑者写的。他写道，今天刚好跑全马听这个节目，跑到三江湿地的时候刚好听讲圣母颂，忽然一只东方白鹳展着硕大的羽翼从视线中跃起，优雅地盘旋。雨后初晴，大团的云在呼啸的风中飞快掠过天空，配合着耳边的音乐声，感动得哭了。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，忽然之间的成长，或者是听见难忘的音乐，一瞬间你的感官好像忽然被打开了，忽然间看见了平时没有注意到的景观。我想我懂得他的感动，感觉到自己活着，并且对活着充满了感激。于是我想，是否可以做一个陪伴大家跑步或者散步的音乐专辑呢？可以激发体力，消除疲劳，给予运动一种美的韵律感。据说音乐能够分散跑者的注意力，也助于保持稳定的步伐。多半跑者认为悦耳的音乐能够让他们突破跑者的低落期。音乐被提名为有助于跑步训练的最佳工具。无论是五公里赛事还是马拉松，都会提供更好的效果。比利时的研究人员得出一项结论，音乐节奏只是影响人们健身表现的一个因素，旋律的长短、强音变化都会对跑步的速度、步伐等等产生不同的影响。选择不同的曲子会让你的跑步体验大相径庭。那么什么样的音乐适合跑步呢？太多了。资深的马拉松和音乐爱好者村上春树曾经说，他跑步的时候听的是巴赫混搭电台司令。运动杂志选出来的全球跑步歌单建议大家听碧昂斯和西雅。简单来说，那些适合运动的曲子就是吵吵闹闹，也就是说那些吵吵闹闹的曲子比较适合运动。一般来说，适合运动的曲子大多有如下特征：节拍大致在每分钟120到140拍之间，某些特定的拍子采用持续重音，强音处在第一拍或者第三拍，也就是说遵守节拍韵律。我们知道四拍子的节拍韵律是强弱次强弱，所以呢，强音在第一拍或者第三拍听起来就比较舒服。在旋律里面呢，小旋律往往多次反复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神循环。为了振奋精神，这些曲子往往采用强有力的低音。此外呢，这些乐曲的节拍速度往往比较统一，不会时快时慢，时断时续。根据这些原则，我为大家挑选了巴赫的音乐来伴随跑步。在巴赫所在的巴洛克时代，流行装饰风的音乐风格，曲调里面往往塞满了密集的音符，所以呢，巴赫的快板音乐听起来有点像开火车，咔嚓咔嚓，每一拍都填得很满，也好像精密仪器，大大小小的齿轮正好都互相咬合，不留空隙，有点机械律动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音乐大概比较适合跑步，每一拍都填满，不会有一脚踩空的感觉。巴赫的音乐风格大概也是比较适合用来跑步的。我们知道巴赫性情温和，是个暖男，音乐中的情绪相对平稳，适合跑步者的身体跟随节奏平稳的运动。对于巴赫来说，写音乐就像是他人生的一场马拉松。他写了1000多首乐曲，让一个普通人抄写一辈子都抄不完。他为什么写那么多作品呢？因为他要努力工作来养活他的20个孩子。而他除了作曲和弹奏管风琴，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。对于巴赫家族来说，他们生来就是为了做音乐家的。巴赫家族做了5代音乐家之后，终于出现了我们的音乐之父塞巴斯蒂安·巴赫。有意思的是， 巴赫写完了1000多首乐曲之后，这个家族不再出现音乐家，好像把他们几辈子积累的才气都挥霍殆尽了。对于一位天生的音乐家来说，那1000多首乐曲是必须要写完的，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。巴赫总是在聆听，在发现，在回味音乐。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每天坐下来写音乐。他听到喜欢的主题被那些二三流的音乐家糟蹋了，就很生气，坐下来把它重新谱写一遍。这里该换和弦了，那里要转到下属调去。哦，受不了那个莫名其妙的装饰音。到了晚年，巴赫觉得从前的作品有点听不下去了，于是呢就把那些羊皮纸卷找出来重写一遍，因此有了后来的《哥德堡变奏曲》。有时候他听到别人的作品觉得美极了，就把它抄写一遍。后来那几首维瓦尔第的作品一直被误认为是巴赫所作。他就是这样一位别具匠心的匠人，把音乐写完整，写妥帖，写明白，写透彻，写到没有一个音多余，写到普罗大众已经听不太懂。当时大家都以为泰勒曼才是最著名的音乐家，谁会关注一个天天在家带娃，把作曲当作游戏来玩，而且玩得特别高深的宅男呢？在巴赫去世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一直是一位音乐家中的音乐家，只有贝多芬、莫扎特在深度研读他的乐谱。所以说，巴赫的一生就像一场孤独的马拉松。前几天我在维也纳去看一个900年历史的圣斯蒂夫教堂，看到那些大理石雕砌的层层褶皱，有贝壳花纹、波浪花纹、各种植物、藤蔓、水果造型的花纹，它们蔓延在高朗开阔的墙壁上，远看非常壮阔，像大海波浪簇拥起伏，近看每一笔雕刻都是一丝不苟。这些笔触让我想到了巴赫，也让我理解了他。我想如此繁复漫长而有耐心的工作，大概只能是来自心怀信仰的心灵。我在巴赫的传记里面没有发现他特别信奉宗教，据说他信仰基督教、路德新教，但是他几乎哪个教派的音乐都写，也写世俗音乐。他的儿子们总是觉得父亲保守，是个老古董。其实我们听过他的《哥德堡变奏曲》，就会发现他是那个年代真正有包容心的人。他始终在学习，在思考，在开拓音乐风格。后来我常常用巴赫来区分人们，我把认识的人分成喜欢巴赫的人和不喜欢巴赫的人。喜欢巴赫的人是静默的、专注的、深情的，他是独自走到沙漠深处寻找海市蜃楼的人，他是在星星全都落下之后仍旧仰望漆黑天幕的人，他是爱的更多的那个人。做这个巴赫的专辑对我来说也是一场长跑，我把能找到的巴赫的曲子全都听一遍，已经气喘吁吁，然后挑选出巴赫的精华推荐给大家。在这里我选了近10首作品，要配合大家长跑的曲子应该是怎样的呢？我在跑步机上一边跑一边听，想找到适宜的节奏和舒展的线条。据说长跑需要掌握节奏，我安排的曲目里面可以分成两半，前一部分是快板，节奏活泼激烈，适宜振奋精神快速跑。这里面呢有勃兰登堡协奏曲里面的第一首快板，有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，有古尔德弹的哥德堡变奏曲里面最精彩的变奏，还有无伴奏小提琴组曲里面的3首恰空等等啊。后面几首是抒情的慢板，有 B 小调弥撒曲里面的4首圣哉经，无伴奏大提琴组曲2组曲中的萨拉班德和5组曲中的序曲，还有6首帕提塔里面的6首托卡塔，还有康塔塔、 耶稣我心所慕音乐和羊儿可安静的吃草。大家听到这些慢板也许会有疑问，这么慢可怎么跑呢？跑太空步霹雳舞吗？当然并不是，慢板主要是为了让大家放松身心，舒展情绪。你尽可以按照自己的速度在慢板里面自由跑，可快可慢。而慢板里面悠扬的旋律也许会带给你一种飞翔的快感。关于巴赫的音乐，我们还应该铭记一个特殊的年份，那是在1821年，在欧洲发生了两件载入史册的大事。一件是拿破仑在圣海伦的峭壁上痛苦地死去，一件是在柏林图书馆，年轻的音乐家、银行家的儿子门德尔松发现了被遗忘的巴赫的马太受难曲，巴赫得以重见天日。那一天，作家庞龙听到了那场历史性的公演，他写道，刚才马太受难曲传入房间，就像他1729年这一天在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堂响起来一样。他宣布了一个政治家的胜利和另一个的失败，不过是日复一日的争权夺利而已。而巴赫的音乐像夜晚的阴凉，使我们的灵魂重新充满庄严，让我们有力量去英勇奋战，去建立一个不再以怨报德的世界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着巴赫开始长跑吧。但愿这个专辑可以激励你跑出更好的状态和成绩，也希望它可以陪伴你人生的每一场马拉松。